马上就是感恩节了，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思考智慧的人生是让我们常有感恩之心。那么刚刚这段经文记载了一个宴席，大家喜欢去宴席吗？喜欢吗？有的人可能在思考，那要看是什么宴席了。有一种宴叫做寿宴，哇，八十大寿，好不好？好，尤其寿星是我更好了。有一种宴叫做生日宴，哇，生日宴会也很好哈，哇，快乐的不得了，是吧？有一种宴呢，叫做满月宴，快乐吗？哎呀，看看那个孩子这边啊，他怎么哭都是快乐的，是吧？有一种宴呢，叫鸿门宴，好不好？这种就不容易吃了啊。鸿门宴就不是这么欢迎了，是不是啊？什么叫做鸿门宴呢？这个历史你也不知道，吴牧师哈，那我告诉你啦，那是刘邦跟项羽之间，是不是啊？历史背景是吧？那记载在《汉书》嘛，项羽那个时候军事势力比较强啊，然后呢，这个请刘邦去吃饭啊，在哪里举行呢？在鸿门呢。那么其实请他吃饭呢，范增呢是要把刘邦在这个宴席中把他杀死的，是不是啊？不过经过诸多挫折呢，那么刘邦呢就带着他将军借着一个理由离开席位了。这个理由现在不要讲了啊，你会去看《汉书》了啊。那么他就出去了，然后就走掉了。这个叫鸿门宴，是吧？这个宴会邀请你啊，是有目的的，不是要请你吃饭，是要置你于死地。那么从此鸿门宴就留到今天，我们都用这个词汇了啊。刚刚读了这段经文啊，我觉得有那么一点味道，是不是啊？说什么呢？谁是主人呢？法利赛人。后来在对话中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叫做西门。西门这个字是在当时一个很普通的名字，很多人都叫这个名字啊。那么这位法利赛人主人呢，叫做西门，邀请了耶稣去赴宴席。不是喜宴，不是寿宴，不是满月宴，有一点像鸿门宴。为什么呢？后面的经文给我们看见了啊。那么当时呢，假如你要请人去你的家里赴宴席呢，那么千万不要把我们现在请你到一个大餐厅吃饭这种场景放在一起看啊，那完全不一样啊。那么通常在家里了啊，在家里的意思呢，假如这个宴席很大的话，有时候甚至会在一个开阔的地方。开阔的地方，他们耶稣时代在这个耶稣的家乡雨水不是太多，那么开阔的地方来赴宴席的时候呢，主人客人当然来了，除了主人客人之外呢，还有一些围观的人也可以来的。那么当时的人不以为戒的啊，不以为意的，他们有一些人也来看看，哎呦，你们吃什么了？那么就在墙边蹲着了，在墙头坐着了。主人呢是欢迎他们的，他们没有参与这个宴席，他们不是坐在那边吃，不过他们坐在那边看。越多人看了，表示什么？越多人捧场了，这个主人有面子啊，这个是时代背景所以等一下我们读到相关的段落哈，那么用这个背景去了解呢，就更能够体会是什么意思了不止如此，当客人来的时候那么奔波了，在路上奔波嘛当时的路也不像现在的路啦都是泥土路了，所以来赴宴席之前呢这个客人来了，主人要请吃饭之前呢，通常会请佣人拿水给这个客人洗洗脚因为满脚都是泥巴了，可能灰尘了那么这样洗洗脚呢，让他吃得舒服一点那么这个是主人应该有的礼貌这跟我们很不一样今天你请人家喝喜酒，会不会给他洗洗脚没有人这样做的啦因为环境不同了。那么他们吃饭呢，不是坐在椅子上吃的， 他们吃饭呢是躺在地上这样，我不能躺下来给你看了，你可以想象了，躺在地上这样这样子这样，这是他们的在当时吃饭的方法那么有了这个背景来看看这个鸿门宴是怎么举行好不好先找到主人了，主人找到了，是谁啊？西门，他是什么人呢？他有一个身份，这里圣经一讲是一个法利赛人啊。那法利赛人是什么人呢？这个也要解释一下了，可能你明白了，我可能你也不明白法利赛人是当时的犹太人当中啊一个很特别的群体，这个群体的犹太人呢，他们当然是犹太人犹太人当中的一个特别的群体，他们特别强调要遵守摩西的律法。换句话说，用现在的一点点类比他们对摩西律法是非常循规什么蹈矩的守得服服帖帖的那么这样的人在当时的社会是被人尊敬的一个群体，有学问，有地位，有品德，哎呀，几乎等于圣人了。在当时的社会，法利赛人是深被尊崇的一个团体，一群人所以要做法利赛人不简单的要经过各种的这个过程你要学律法啦等等那么这个法利赛人呢，西门呢就请耶稣吃饭了。耶稣有没有去啊？去请问耶稣是不是只有这次被请吃饭呢？福音书有记载，耶稣被请吃饭很多种那么这是其中一次那么你猜猜看，耶稣知不知道这个法利赛人的动机呢？那我们要看看经文是不是看经文那么当耶稣去的时候呢，城里就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那这里说这个大请宴客的时候有一个有罪的女人，这是一个圣经描写的一个一贯的手法新约时代当讲有罪的女人的意思呢不是一般的罪，这里讲的等于这个是一个妓女一个淫荡的妇人，那么用这个词汇来婉约的来描述这种事实的换句话说，有一个淫荡的妇人听到这个消息了这个消息为什么他会听到了，这里没有解释了，不过起码可以知道的，他来这个宴会是不是为了法利赛人？当然不是了，是为了谁？为了耶稣。他听到耶稣要来这个人的家里做客，那么刚刚我解释当时吃饭可以很多闲人站在那边这样那么他也来了，他不是闲人啊，他来有目的的，是不是？做什么呢？他就在耶稣的背后，然后哇流泪啊。为什么他会流泪啊？那么这个的描述呢值得我们去思考了非常可能啊是在这个宴会之前啊，这一位有罪的女人跟耶稣已经有过这个接触了，耶稣说的道他听过了耶稣的教导他了解了，耶稣的赦免他经历了，于是他非常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到耶稣的背后我刚刚说了他们是这样吃的所以他会看到耶稣的脚今天我们吃饭你看不到我的脚是吧不过你这样做你就知道了看到耶稣的脚，那个脚上可能满布泥土了，他非常感动，于是流眼泪，眼泪滴在耶稣的脚上，然后呢用头发擦干，那么显然他不是我的发型了是吧不然怎么擦了是不是他的头发应该很长没用头发擦干，然后用香膏抹他的脚，之后连连亲他的脚，所有这些举动 在当时都是一个把接受这个擦干洗干净，接受这个膏抹，接受这个亲吻的这个动作的这个人，要尊荣这个人的所有的动作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在当时的文化里面谁都能了解。那么显然呢、这个女人呢、这位有罪的女人，过去跟耶稣的认识之中，她经历到某些事情。那么继续经文就记载了哈，那么记载什么呢？啊，这个时候主人出现了。那主人说什么呢？这个西门呢、这个主人呢、请耶稣吃饭的这位法利赛人，看见这一幕啊，看见这个女人跑来，流眼泪，擦干，抹香膏，亲吻耶稣的脚，这一幕，心里就说了啊，应该是这样啊，哼，这个人不是先知，他说耶稣不是先知，啊，人家都说耶稣是先知嘛，他说这个人不是先知啊，假如是先知的话，他应该知道这个女人是谁。这个女人呢、那犹太人假如碰到这样的人呢、是要避之什么唯恐不及的。假如你是先知，你碰到这种人，你应该快走，应该这样嘛，你怎么接受这个女人做这些事呢？显然你不是先知，你根本不知道她是什么人啊，那个罪人啊，正在心里咕咕噜噜的时候啊，我相信他的人这样想的时候表情也会有某种表情，是不是啊，皱皱眉头啦，看看他啦，看看他啦，摇摇头啦之类的啊。那么耶稣就对这位主人说了，这个是记载在第四十节啊，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问你啊。耶稣开始讲故事啊，他说夫子请说啊，表示什么？哎呀，我大有学问嘛，你问什么都没问题的。那耶稣就问了，有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哦，一个欠50两啊，我、很大的数目了，在当时哈、一个欠5两啊，当然这个是10倍的哈、一个欠50两，一个欠5两。那么这个债主啊，后来看到呢，哎呀，这两个人根本没办法还债了，就开恩了、免了，算了算了，不要还了，好了好了，算了算了，一笔做勾销了啊，算了算了算了。那么这两个，一个欠50两，一个欠5两，请问两个都被赦免了、免债了之后，哪一个人更爱戴这个债主啊？哪一个人呢、当然欠多的嘛，是不是啊？当然嘛，哦，你不信试试看啊，啊，你借我10000块啊，然后你再借另外一个人10块了啊，然后你说免了、免了、免了啊。那么10块的哦，免了就算了嘛，是吧？啊，我呢？哎呦，我感谢你不得了啊，五体投地，谢谢你，是吧？因为我欠的多嘛，是吧？这个道理谁都懂啊。西门就这样回答喽：人之常情，当然是那个欠的多的人更爱这个债主啦。耶稣说：“你的判断是正确的。”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当然是为了下面的话，是不是啊？那么这个就是。耶稣讲的比喻啊，都有目的的，是不是啊？他不是为了说故事而说故事的，他说故事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是让听的人，就在这个听这个故事的布局的过程中呢、自己就成为了这个故事里面的其中一个角色。所以解释这个比喻啊，我们不能解释细节的，这个是解释比喻的一个。原则哈，我们不能够抓住一些细节去大大的发挥，而是要抓住主题作为一个解释的方针。这个主题很简单呐、不在于50两、5两这个差别，差45两代表什么意思？不是在于这个，是在于一个数目大，一个数目小。数目大的被赦免了，当然比数目小被赦免的那个人要更加的感恩嘛。是你断的对，那么下面就说了，西门、要讲的在这里了、转过来呢，就对那个女人呢、耶稣转过来向着那个女人看一看，女人就对西门说了，你看见这个女人吗？我进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这是当 待客之道。换句话说，这个西门待客之道是非常不礼貌的，是吧？但是这个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多么的尊重我啊！你没有与我亲嘴，这个是当时的人呢、啊、一个问安的动作啊。那么到现在啊，还有很多文化还是这样的，是不是啊？啊，譬如你去法国旅行哈、啊，那么一见面都是，是吧？不论男女啊，是吧？啊，这个是当时一个问安的动作啊。啊，法蒂有没有这样做啊？啊，刚刚去巴黎回来啊，啊，是吧？但就是我来你也没有，你也没有向我问安啊。但是这个女人是怎么样呢？这个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的用脚用嘴亲我的脚，很大的对比哦。第三，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这个是尊荣客人的一个做法，有一点像今天啊，我们不会这样做了，当然了啊。不过你看到这个尊贵的客人啊，你就给他什么？给他香水一下啊，尊荣他啊。现在我们吃完了才去看人了，是吧？啊，当时是不一样了啊，抹我的头，但这个女人是用香膏抹我的脚啊。注意啊，这里有两种对比啊，一个对比是西门没有做，但是这个女人有做；第二个对比是应该做的，这个女人做的比她更加的什么尊荣啊。哦，本来是亲嘴的，他亲我的脚，那么这个差距更大了，是吧？本来他要抹我的头的，现在抹我的脚；本来是用水洗的，现在用什么洗呀？眼泪来洗，用头发擦干。哇，这个是五体投地的对这位耶稣的尊荣啊！西门，你应该做的你没有做，但是这一位女士这样做了。那么为什么讲这个呢？下面就引出这段经文的最重要的主题了。这个主题是什么呢？四十七节了。假如你有圣经，一起读好吗？四十七节啊，四十七节。那么这一段话呢，就是耶稣要整个记录里面所要特别提醒我们的了哈。四十七节，找到我们一起读好吗？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啊。这个用对耶稣的回应所做的事情来看这个人蒙赦免的感恩的程度啊。他说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啊。注意这个因为的意思哈、啊，不是讲原因呢、啊，这个因为是指证据的意思啊。他的罪都，这个他的罪许多的罪都赦免了，你怎么知道啊？由他所做的爱的表达证实了这一点。显然呢、啊，这句话就已经显然了。我们刚刚的这个了解是正确的，就是在这个宴会之前，这位有罪的女人已经跟耶稣有过接触了，听过耶稣的教导了，耶稣感动过他了，改变过他了，他深受感动。当时有罪的女人就是淫荡的女人的意思，是吧？淫荡的女人在当时的社会是绝无地位的，所以在这里她有没有名字啊？不需要名字了，不需要名字了。这种在当时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人，没有名字了，不需要名字。就算她有一个再堂皇的名字，也不会有人叫了，人家都是称呼她。那个是吧？当你这样子被人这样称呼，你有什么感受啊？当然是被拒绝、被排斥、被看扁嘛，被藐视嘛。的确，的确也是，因为他实在做了一些当时的社会无法接纳的事情，淫荡的事情。但是在人生的某一天，他跟耶稣接触了，耶稣接纳他，而且鼓励他，改变他，让他重新有一个转变。还记不记得宣教联会之前那个主日，我们讲了另外一个女人的故事，还记得吗？撒玛利亚的女人，是吧？撒玛利亚的那个一个妇人啊，她也是一样，耶稣 面对这些的有需要的群体，特别关心。用现在的语词词汇来说，这种群体叫做什么群体啊？啊，对，弱势群体是吧？耶稣特别关注这一群，因为在当时这些人是没人管的，没人看，没人看得起，没有人理啊，完全被忽视的。不过圣经说神爱什么人啊？神爱世人啊，包不包括弱势啊？当然包括啊。那么就在这样的一个爱的动机之下，这一位被忽视的女人已经经历过神的爱了，改变了，神的爱影响她了，神的爱转变她了。所以在当她知道耶稣来吃饭，她就用这种的强烈的回应来表示她对耶稣的感恩，她对耶稣的尊崇。耶稣就讲了啊，赦免大的显出的爱就大嘛，所以这个女人所显出来的爱就表示她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赦免。然后呢，下面还有讲，还有讲，讲什么呢？同这个，于是她就对那个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其他的人心有不甘啊，你们紧赶赦免人的罪。耶稣对那女人又说一次，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回去吧，你的人生继续走的意思啊。平平安安回去的意思就是你已经不是走投无路了，你现在可以平平安安继续走你的人生路了。一个本来是无法被人接纳的一个有罪的人，经过这样的一个接触，在那个宴席中表达出他的见证，见证出耶稣改变人的奇妙带领力量。跟这位西门来比较一下，你就看出西门是怎么样看人了，是吧？啊，我觉得西门起码有三样东西看错了。第一，他看错了这个女人，是不是？其实这个女人在耶稣的眼光啊，她是一位已经转变的女人啊。不过西门还是用过去的眼光来看她啊，这个是一个极大极大的不同啊。基督徒的信仰里面最宝贵的一个就是神永远不是看我们的过去。当然我们过去有飞黄腾达的时候啊，可能也有不想不为人知的事情，是吧？不过神不是看我们的过去，神是看我们现在如何与这位主回应，更是看我们的将来。这是这个信仰里面一个极大的鼓励啊。你记得吗？有一个人叫彼得啊，彼得啊，彼得啊，哇，我跟随耶稣三年多之后啊，那么到了耶稣要受死之前啊，彼得说我要跟你一起去死啊，哇，雄赳赳气昂昂呼口号啊，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说你不要太快讲话，鸡叫已先，鸡叫之前啊，你要怎么样？三次不认我，三次否认我。广东人说你不要这么啊叉叉啊，是不是 啊你不要这么夸口了。结果彼得是不是真的三次不认主啊？真的，真的，耶稣早看出来了。那么在三次不认主的过程失败之后，耶稣复活显现又见到他了，又见到他之后怎么说啊？上个礼拜李牧师讲的那段经文，约翰福音21章，你爱我比这三更爱更深吗？讲了，问他三次，最后耶稣给他一个使命，他说你以后要兼顾我的弟兄
啊，自己都兼顾不了的人，以后要兼顾我的弟兄。
耶稣你有没有交这个任务交错人了，是吧？他自己都兼顾不了啊，三次不认主啊，否认主啊。耶稣说你以后要兼顾我的弟兄 啊这就是这个基督徒信仰的宝贵之处。因为神永远看人将来越来越成长，越来越成熟的那个角度来看我们的。 后来彼得真是坚固弟兄啊，他有过低落失败的时候，不过神不是算老账的神，神是看见我们的不足，给我们转变，转变了之后继续给我们力量，要我们走上成功之路的这位神。对这位女士也是一样，对吧？不过西门却是代表着另外一种价值观了。西门看不出来这位女士已经转变，西门永远给这位犯罪的人、有罪的人，这位当时社会不能容纳的人，给他一个永恒的标签呢，永世不得翻身呢，明白吧？所以他看错了这个女人了，是不是？第二，他也看错了耶稣了，是不是？他说：“这怎么会是先知呢？你都不知道他是谁啊？知道你就不会这样子了，你根本不知道他是谁。”耶稣当然知道他是谁，不过耶稣来不是要丰功伟业的，耶稣来是要改变人的。圣经说人子来为要拯救，寻找拯救什么失丧的人啊，他是要来到帮助这些有心灵有需要的人啊，这是耶稣来世界的目的嘛，是不是啊？难道耶稣不知道这个叫做鸿门宴吗？知不知道？当然知道啊，不过耶稣还是来啊，还是来啊，有目的的。耶稣不知道吗？当然知道，所以西门看错耶稣，是吧？看错了这个女人，看错了耶稣。第三个更麻烦，西门啊，看错了自己啊，他觉得他自己不需要被赦免，所以他觉得他自己不需要对耶稣表示任何的尊敬，该为客人洗脚他没有做，该对客人应有的礼貌他没有表示，反而是设这个宴席来观察一下，是不是啊？借了这个机会来看看他怎么样啊？最后就公众的批评啊，心灵中的批评啊，讲啊，他认错了自己，他以为自己已经很完全，所以他哪里需要感恩嘛？啊，你借了10000块给我，啊，你赦免我啊，感恩感恩是吧？啊，你又借了多少钱给他啊？你也赦免他，感恩感恩。另外一个人根本没跟你借钱，为什么当然跟你感恩？明白吧？他不知道他有在这个人生中的不完美吗？当一个人觉得自己已经是完美，没有所缺，他当然没有感恩的心了。何必感恩，是吧？何必感恩？这就是西门所代表着的，其实好多人的现况正是如此。我们觉得我们不必感恩，因为我已经很完美了。有一个有钱人啊，有个牧师去探访他啊，那么鼓励他啊，那么这有钱人说：“哎呀，其实啊，我都这人生中我什么都有了耶。”这些信仰有与不有其实没什么差别啦啊。那么这位牧师告诉他，他说你什么都有是对的了啊，不过你还差两样。什么东西我没有？你有两样东西你没有。第一，你没有谦卑的心，你以为你天下第一啊。第二，你没有感恩的心，因为你自己以为天下第一，别人跟我感恩差不多，那么这个就人生就看不明白自己的真相。西门就是这一类人的典型代表了，是不是啊？因为我们觉得我什么都有了，何必要如此呢？那么这个的错误的错误的改变了，错误的心态就使得西门只看见自己。只看见自己的厉害和超越，但是却忘记有一位超越的神。他邀请耶稣来他家里做客人，蛮勉强的啦，但是他失去了一个邀请耶稣进到他心中做 主人的机会了。耶稣永远只是一个门外的客人，耶稣在他的人生生命中却没有办法做他人生的主人，何等可惜的一件事情。一个人假如是这样的心态，难怪他会这样看那位女人呢，是不是啊？难怪他会这有罪的女人啊。耶稣完全不一样啊，这是基督徒信仰的美妙的地方。基督徒的信仰你接受了之后，我也请求主帮助我们，也把这个的价值观成为我们信仰的一部分的表达，那就是不像西门。西门怎么样呢？西门是逃避他不想遇到的那种环境，譬如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她不想接触的，所以她心里说，假如是耶稣是先知，她应该避开他嘛，叫他走嘛，是吧？那这个是人生很多人的态度呢，避开甚至逃避不想遇见的人事物，对吗？啊，最好不要碰到啊。不过呢，耶稣的做法不是这样的。我们看经文呢，耶稣的做法是什么呢？他不是逃避，他是改变不如理想的环境，对吗？这位女人是不如理想，这位女人是罪人啊。不过耶稣来的目的不是要避开她，而是要改变她。的确耶稣改变她了，她的这个极大的改变就使这位女人经历到赦罪之恩了。那么今天我们很快就要感恩节了，是吧？哦，不管我们过去的背景有没有过这种节日啊，不过感恩之心的确是每一个人心中应该有的啊。啊，心存感恩的人呢，我相信是一个心灵非常宽阔和开朗的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也知道这位神是谁，我们可以向他献上感恩了。那么愿主带领我们在这个西门的这个一举一动之中，让我们学会在感恩的节期啊，也让我们学习用感恩的心过每一天的生活。其实你周边的人都值得感恩，是不是啊？你每天的食物，早餐三餐是谁做的？你的太太做还是你先生做的？我自己做的。好了，你自己做了，那你自己做也可以感恩嘛，何况是你的配偶做的，是吧？你能不能跟他说一声谢谢呢？应该嘛，哎呀，你爸为我苦劳多少年了，从来没有跟他说过谢谢，说不定。那么今天跟你的最心爱的人感恩，可能是你的室友呢，你的室友怎么感恩呢？他没给我煮饭啊，有了轮流煮的嘛，我知道嘛，住在一起轮流煮的嘛，就算没有轮流煮，他哎呀，谢谢你包容我的什么，包容我的脾气暴躁啦，或者包容我的动作缓慢啦，或者包容我的哎呀清洁习惯啦，卫生习惯啦，是不是值得感恩呢？当然值得感恩哦。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感恩的嘛，没有了，有时候也是低潮了，哎呀，开车塞车塞了两个钟头啊，高速路上啊，能不能感恩呢？不太容易了哦，其实也可以嘛，为什么不能呢？你能够在高速路上开车塞两个钟头就感恩啊。第一，你平安到达吗？第二，你还有车可以开吗？多少人没有车可以开的嘞？要走路的，是不是啊？是吗？真的吧？我就是走路的那个啊，那我怎么感恩呢？当然也要感恩呢，你走路也要感恩呢，因为有的人是残废，想走不能走的。真的，真的，真的，是不是？任何事情，你换一个角度看，充满感恩呢。 今天我在这里能够站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我充满感恩了，是不是啊？感恩什么你知道吧？第一，我有这个身体健康可以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是不是啊？第二，神的话语能够自由宣讲，好多地方你想讲不跟你讲的嘞，对不对啊？第三啊，你们都来听我讲是吧？不然我对着镜子讲啊，感谢主嘛哈。任何事项都可以感恩啊，求主让我们长存感恩心啊。那么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好像这位女士，这位有罪的女人，改变了的，改变了平平安安的去吧，意思就是去经历一个神平安同在的人生。愿主赐福给大家，智慧人生，长存感恩心啊！我们一起祷告好吗？谢谢主的恩典，给我们今天相聚，不止相聚，我们彼此快乐的相聚，更是在相聚中，我们可以同心合意来敬拜主，这也是奇妙无比的安排。我们为此献上感恩，愿主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中，正如这位心存感恩的女士，愿意用感恩的行动表达我们感恩的内心。求主你继续引领，使我们年年感恩，不断感恩，在感恩中更认识你自己，也在感恩中经历平平安安的人生，因为你引导我们，赦免我们。谢谢主的恩典。人的话语会结束，我们恳求圣灵透过圣经继续向我们每一位说话，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